刚才讲念佛，接下去讲第二啊，念法，不离念法。菩萨虽然是在做利他事业，以布施摄化众生，以爱语以说法摄化众生，可是他自己还是念念不忘于佛法三善宝。接着念法呀，法的范围很大，现在这里呀是指佛法，念的佛法啊，法有归此一，好像火车的这个啊轨道。那么我们修学佛法，有这个佛法的轨道可循呢，依住这个轨道去向到这个究竟涅槃佛的果的。那么因此念法呀有三种意义，越三种来说，第一念教法，就是佛所说的教理，就是三藏十二部啊，经律论三藏教典啊，每一部经里面有十二分教啊，常行重诵受记，孤其无问自说啊，因缘本身本事啊，还有方广未曾有论义。对于佛所说的教法经典经律论三藏时时念念不忘举例说，我们平常有人发心读金刚经读法华经，无论是读是诵或者是阅览看，这都是属于念法的范围啊，念佛的教法。所以我们必定要发心啊，最起码一天也要念一种经一卷经，最起码才表示这个对法的观念呢不会忘掉，这是念教法。第二是念理法，是念理也是意法，念内容的意义啊，例如三法印、二谛、四谛啊，菩提涅槃啊，去观察这些道理都叫做念法。修止观、打坐、修禅定也是念法啊，这都是我们在佛法上啊用心去观察它的妙理啊。比如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叫做三法印啊，或者观察诸法的所谓诸法实相，念实相法，那是一实相印啊。真俗二谛啊，真俗中三谛，念这些道理，观察这些道理，都叫做念理法啊，念法的意义。这是念理法啊，也是意义的意思啊，观察法里面所含的道理。第三呢，念行法，修行的行啊，修行的行，修行的行的法，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了，三十七道平等啊，佛法虽然很多，总不出持戒。修定开发智慧啊，所以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啊，总不出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修行的法门用三十七套品可以包含殆尽啊，念修行的法门啊，这个叫做念行法，念修行的方法，这个就是念法。 假如时时刻刻不忘念佛念法，那么心里的妄想啊自然会少啊，他也没有机会打妄想了。念念不忘佛法，他哪里还有时间去打妄想呢？所以假如一个人能够专心的下功夫念佛念法，那么他的妄想自然就少啊，慢慢而至于无，就是把杂念收归于佛法的正念了，这就是所谓念法啊。最起码念教法，每天念一部经，有人发心一天念一卷《金刚经》，那么或者是一卷《普门品》，修建图的念一卷《阿弥陀经》，这都是念法，这是第二。第三，念僧，僧印度话僧缺耶，那么翻成中国话呀就是和合众，和合众，这个僧是指整个僧团，僧这个僧团的六合一四项上，就是身口意见戒力六合，身活同住，口活无争，意活同约，见活同结，戒活同修，力活同精，这是思想上六合一，所以身却叫做六合僧。理，出家人修学佛法总是不出求这个无为解脱，大家都求证涅槃，目标同一个，所以理活只有一个，求证涅槃，那么四活就有六种，念念不忘六活一，念念不忘涅槃得，那么这就是念僧，不过僧的范围很大，有声闻僧，有菩萨僧。声闻僧，声闻僧里面就是例如出家弟子，佛的出家众的弟子比丘比丘尼这是住持僧袍那么一个人也可以代表整个僧团所以在中国佛教的习惯里呀，用僧来代表出家人那么现在对于这个念僧啊，如果是指的菩萨僧、圣贤僧，例如念菩萨的圣号，念菩萨的功德念菩萨的法门，也是念圣贤僧就是念菩萨僧阿罗汉等，就是声闻僧那么对这个念僧方面呢，我们以我的想法，最好发心啊都看看高僧传，都看看高僧传看高僧传，看古的那些高僧大德，他怎么样子用功修行，他怎么样子弘法利僧都看，多学习看自己的根性啊哪一位古的哪一位高僧，他的行仪适合你的根性可以跟他修学所以我讲念佛法门的时候啊我常常说，如果你喜欢学习万善同归那么以念佛为正行，广修一切万善为助行，像永明元寿禅师，他一天修108种功课，不得了的永明禅师的自行路啊，现在万字虚藏里面还保存住，他一天呐要做这108种的功课，晚上啊可能他都根本就不睡觉在后边的别峰的山上啊念佛所以这是一种万善同归的修法那么如果是属于这类根性，就不妨跟永明禅师学习了。假如喜欢只修一门单一法门来一门深入，那就学习善导大师了唐朝的善导大师 他专修念佛法门，拜专拜阿弥陀佛，念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行住坐卧都不离这一尊佛啊，修波珠三昧。那么这种根性啊，喜欢单修一种法门，一门深入的，就跟这个善导大师学啊。那么在古的每一位高僧都有他的特点啊，那么选择他的特点来学习啊。那么所以这个能够按照高僧传里面常常宣习选择高僧的行仪呀，来宣习自己学习来啊，做这个自利利他的功德，就会有所成就啊。那么取法福上，仅得福中啊，所以我们要取比我们高很多的来做学习啊。假如没有办法高僧传读宽了，最好看莲师大师所编的那个资门重新录，资门重新录，资门重新录里面它分门别类啊，它都有很好的模范简单的文字提示我们啊，依此来学习啊，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圣意。所以对于念身方面，除掉念圣贤菩萨身之外，我们应当进一步啊，多看高僧传。如果没有时间多看高僧传，就多看资门重新录。资门重新录啊，它里面分门别类啊，常常宣习，常常看，那么久而久之，你会选择一位高的来做学习的模范啊。那么这样子将来就会有所成就啊。这是念僧，菩萨念念不忘，念佛念法念僧，这是三宝啊。不离念同心菩萨，不离念菩萨行啊，不离念同心菩萨呀，这是从这个念僧里面开出来的。同行菩萨，同样修行菩萨法的，修行大乘佛法的菩萨们，念念不忘，就是念同门呐、啊。同样修学菩萨道的人，那么这是念菩萨僧啊，是从这个念僧里面开出来的同意啊，是不离念同行的菩萨，共同修行菩萨道的菩萨们也念念不忘。其次说。不离念菩萨行，菩萨的修行法门，这是念法的修行法门，就是念行法修行的方法啊。这里直写叫做不离念菩萨行，六十华严这一句啊，写作不离念菩萨所行道，菩萨所行道啊，可以把它当作注解看。当作注解看，我这个喜欢把这个各种译本对照看了、啊，有的时候可以当作注解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些文字很奇怪，例如这一句话，六十华严里面早期的翻译，他就写着不离念菩萨所行道。假如现在唐译的八十华严也写作不离念菩萨所行道，不是更清楚吗？不是更容易了解吗？也不用注解啊，不用注解，一看就知道哦，不离念不忘菩萨所修行的法门，菩萨所行道，念念不忘。可是现在八十华严的翻译啊，他把那个所字跟道字把它略掉了，只写作不离念菩萨行。看起来啊，翻译的人的用意啊，当然说菩萨行范围放大了，包含的范围更大，菩萨行统统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如果说是菩萨所行道，每一位菩萨所行的道，他的路子各个不同啊啊、例如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普贤菩萨是大行第一， 啊，地藏菩萨是大愿第一，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各个他的所行道有所不同啊，那么说只是菩萨行的话嘛，这个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了，也许是有这种大道理吧，否则为什么把那个所字跟道字略掉呢？所以当时翻译的人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用意。是不是梵文里面有不同，这就不得而知了。这是第五，念念不忘菩萨所修的法门，不离念诸波罗蜜。这是第六，诸波罗蜜就是六度十度了，六度十度，这是菩萨道，也是菩萨的修行法门之一啊。念念不忘菩萨所修的六度十度的诸波罗蜜，不离念诸地，这是第七，诸地啊就是初地到十地啊，因为他现在是正在修这个初地，再往上进要进到二地吗？所以他念念不忘从初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乃至九地到十地，这些地地法门呢，他都念念不忘，要好好的学习来努力进修，这是第七。不离念力，不离念无畏，不离念不共佛法，这是从念佛的圣德里面开出来的三种，这里分作三句，都加上不离，而六十华严里面呢，它是合为一句的。六十华严写作啊，不离念诸力无畏不共法，合为一事，合为一句啊。六十华严就写作不离念诸力无畏不共佛法，诸力就是佛的实力了，实力的力种类很多吗？所以叫做诸力，五位就是四五位啦，不共法就是十八不共法啦，这些名相在前面都讲过的，不必再讲了。那么这就指的前面念佛呀，念佛里面的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殊胜功德。那么佛的殊胜功德无量无边啦，这里单举出十力、四五位、十八不共法，念念不忘，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乃至两个字超略词了，略掉其他没有写上的许多法门，那总而言之啊，菩萨总不离佛法三三宝的妙法了，所以用乃至两个字略掉其他没有写的。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就是念佛的智慧，念念要完备，具足就是希望能够完备成就啊，满足这个佛的一切种一切智智。这里跟这个六十华严又有不同了，现在唐译的写作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六十华严只有写作不离念具足一切种智，具足一切种智，没有一切种下面的那个一切智智的一切智三个字啊。为什么六十华严只翻作一切种智，而这里写作一切种一切智智呢？我看了当时唐译八十华严的时候，很可能是参考这个十地经论啊，原魏时代菩提留支翻译的十地经论，十地经论里面有经有论，先把经文摆在前面，后边才是论文啊。而他这个十地经论里面的经文呢，就是这样写的，就写作乃至不离念居住一切种一切智智啊， 他很可能就参考这个十地经论的经文呢、啊，认为十地经论既然这样翻，他也是这样翻，也许这样子比较合乎他原来的翻文的道理吧，不过实际上啊，一切种一切智智都是指的佛智，都是指的佛智。如果是六字梵言翻作一切种智啊，就是三智之一，三智之一，这个我平常都经常讲过的了。如果讲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那么一切智是指的声闻的总的智慧，诸法皆空的空义就是总义，所以一切智是声闻的空的智慧。道种智是差别智，是菩萨的智慧，它是假观属地智，通达一切万法，这是菩萨的智慧。道种智一切种智啊，是佛的智慧，佛智啊，空假皆中，真俗皆中，那么也具足一切智，也具足道种智，所以叫做一切种智，通通的所有一切智都具备，没有缺少，所以叫做一切种智，六十法眼翻作一切种智啊，就是指的佛的智慧，这里把它翻成具足一切种、一切智，后边那个智字啊，是总指一切种、一切智，是希望能够完备成就一切种、一切智的智慧，这样子解释。希望能够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种、一切智的智慧啊，那么这个后边那个智字啊，也就是一切种智，也就是一切智之智，所以叫做一切种、一切智智。因此之故啊，顺著论文的解释，一切种啊是差别智，种是种类啊，千差万别。四相上的千差万别的差别智，那就叫做一切种，叫做一切种，一切智啊是平等智，平等智就是佛的心地里面对于一切法平等的那一种的理，平等之理就是一切智，空为万法平等。那么因此一切智是平等智，一切种是差别智，希望能够成就差别智跟平等智通通都能具备，所以叫做乃至不离念一切种、一切智智，就同时具备佛果所具备的一切种、一切智、差别智、平等智通通具备。那么这就是菩萨在利他的时候念念不忘啊，要具备自修的这个十一种的观念啊。我们应当要知道，佛经里面经常提到修学佛法呀，要修这六念，六念，六念法。六念呢，开头当然是念佛、念法、念僧相通啦，后边三种啊，就是念戒、念事、念天，念佛法僧讲过了，念戒啊，就是指佛所制的戒法，按照个人所受的戒法呀，如法持好，念念不忘自己所受的戒法，在家弟子三规五戒等等佛的出家众的弟子，沙弥、十戒到比丘戒等，按照自己所受的戒法都能如法持好，那就是念念不忘以戒的功德，是念戒。念事就是布施了、会施了，念事的意义跟前面所说的相通了那么按照六念法 借在前，事在后。在六度里面是事在前，借在后。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啊？按照慧远大师的《大圣义章》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越粗细来分辨，布施比较粗闲，布施比较粗闲啊，一开头容易做到，容易做的摆在前面，戒比较细，比较难，所以摆在后边。这是六度里面的意思，先学习修布施比较粗闲，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事摆在前面，戒摆在后啊。六念呢，都是指的已经入门的佛弟子修的啊，已经入门的佛弟子修的，注重在先把戒持好啊，然后才能做布施的利他事业，所以先难后易啊。还有一种说法，先执后做啊，戒是琢磨做，事是众善奉行啊，这是执着的意义啊，来做次第编排啊。现在的六念法啊，先戒后事，就是先要做到诸恶莫作，后做到众善奉行，所以先戒后事啊。这一种的说法，就是因为它排列的次序不同啊，有这种的解释比较容易啊，说得通啊。第六的念天呐、啊，天详细分别有四种，第一种叫做假名天，假名的天，例如世间法上啊，从前的皇帝叫做天子啊，天子，他实际上是在人间，并不在天上，他是称他叫做天子，那么这个叫做假名天啊。那么第二种是三天，上面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天，修善法升到天上去的天，那个叫做升天。第三种啊，叫做净天，就是烦恼已经啊慢慢消尽了，得到恢复原来的清净的妙体了，三圣圣贤呢、啊，声闻缘觉菩萨，三圣圣贤叫做净天，净天啊，因为他的烦恼已经大部分除掉了啊，那么烦恼已经去掉很多，恢复原来的清净，所以叫做净天。第四种叫做第一义天，第一义啊，地观法王法呀，这个法王法如是的那个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天呢、啊，就是指的诸法的离体，涅槃的实体。诸法的理性涅槃的实体，那个叫做第一天。第六的念天呢、啊，大圣菩萨道里面指的念第一天，不是念升天，因为他不想升到天上去啊，当然更不会想要做假名天啊。那么净天是三圣圣贤的当地啊，他目标是求证第一义，求证第一义地的天的真理，那么就是成佛才圆满到第一天的真义那么这个平常讲六念，阿含经里面就有了，涅槃经说得很详细那么慧远大师的大圣义章里面有专门解释这个六念的，叫做六念章在第十二卷的这个大圣义章里面，从六念讲到详细分别，有八念，有十念，也引证《华严经》这里初地所说的十一种。不过他在隋朝啊，还没有看到唐译的八十华严。那么他这个十一种啊，是根据六十华严把它解释不过六十华严的这个十一种啊，大致相同的，少少有点不同，前面已经比对过了。那么这个十一种的念跟平常的六念呢、啊，可以把它合并起来比对。佛法三种是相同的，第四的念同行菩萨呀， 就是念僧，收归念僧。第五的念菩萨行，第六的念诸波罗蜜，第七的念地，它这个可以用不用事用戒两种来包含，念戒念事可以包含这三种了。戒是简单了，菩萨行、波罗蜜、诸地详细了。后边的四种啊，第八的利，第九的无畏，第十的不共罚，第十一的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这通通都是属于念天，念第一天啊。所以六念就可以包含这个十一种念，六念就可以包含这十一种念啊。就是贤士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苏超也有这种解释，比较简单啊，详细在大乘一章啊。那么这是在利他的时候不忘自利啊，利他的时候不忘自利，后边呢还是他的愿力广大啊。福多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为甚为属甚，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为导为降为碎，乃至为一切智智一直者，这是他的愿力，都希望为世间最殊胜的境界啊。那么前面是行的殊胜，这一段文是愿的殊胜，希望能够超胜一切。不过这个文字啊讲不完，那么只好留到下次讲。那么今天就讲到不离念一切种一切智智啊，福德四念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啊，小伙。